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来收听表友 Podcast。今天我们有 Horror Mario Bro 微剧大王，在第二集有 interview 他，那也有在第22集 interview 的 Crayon 的 Fay。我们觉得就是说，我们常常在 IG 看到照 Horror Mario Bro 的照片，看完他的照片以后，不知道有没有表友跟我想的很像，就是说我们也好奇，制表师对于他的照片的想法是什么，有什么 feedback， 对他的照片，对于他整个手表的生态是好或者是坏啊，我这部分也很好奇，所以才会想要做这一集这样子给表友听。我们是不是想约一个就是一个访谈，就是有关于制表师跟收藏家之间的一个深谈哦，这样子让两方都有一个互相解释自己或是讨论的机会。那因为这次的谈话有点长，所以我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在讲深谈对于手表、制表等等的一些问题，从两个面向来看，一个是收藏家，一个是制表师。那第二部分的话就是他们互问问题，那这会在Part 2的 Podcast 里面播出这样子。那我们赶快介绍今天的来宾
Horror Mario Bro 跟 Crayon 的 Fay。
嗨，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好，那我们刚开始的话我们就做Risk Check 好了。那我们从 Horror Mario Bro 开始。
今天是在那个就是我最近买的那个 Signature One， 所以这一支我就是最近因为最近买，所以我常常戴。
哦，那个费。
哦，我戴的依然是Anywhere 的 Prototype 一，然后呢是我先生十周年送给我的礼物。我现在是在开用的办公室里边，然后我的面前有 Neuchâtel 的湖景和一颗快要开败的玉兰树。
那现在有在下雪了吗？现在？
今天发布还是有雪，今天还是下雪的一天。
OK， 好，那我今天呢？我今天带的是我的 Mean Watch， 那个马来西亚独立制表的那个，也不是独立制表，就 Micro Brand 那这是 17.06。他们的 GPHG 那个其中一个什么其中一个小 award 的一个表啦。对，那我人在台北录这个音啊，永远都在台北录，现在没有办法 travel。 OK， anyway， so 那我们在开始之后 reach check 以后我们就开始讲吧。反正基本上如果说表友不知道今天的 guest 的话，我们可以回去听我们第二集，或是听第二集 Horror Mario Bro 的在讲他 collecting 的故事，然后可以或者听第22集，然后 Crayon 的 Fay co-founder Fay 他们说如何创立独立制表品牌的故事这样子。那我们就直接 jump in， 我们刚刚讲到我们 next chapter， 我们讲到日内瓦，那我们就一定不免的一定要讲就是所谓的2022的 Watch and Wonders。 那在场的跟我录音的表友们唯一在有着有序的就是 Fay。先从费的角度来看好了，就是费，你觉得 what's your thought？ 你觉得在这今年的 Watch Wonder 有参加过后有什么感想？
我今年是作为一个游客去参观这个 Watch and Wonder， 也是去见一下从世界各地来的老朋友们。实际上，今年因为疫情过后，你会发现。首先从面上来说，大家见到人跟人之间的热情是很高的，因为实际上在法国我们是晴天面临，但是你会看到在这个展会上大家都改成拥抱了，是因为太需要见到彼此的那个感觉，这一点是能感受到的。还有第二一点就是也是跟疫情有关，疫情过后之前这种大型的展会包括 ICHH 这些展会当中，大家实际上是穿着是比较认真的，是就算没有这个 dress coding， 但是呢，大家还是会认真的穿一下。这一次你会发现大家都比较放松了，就是大家已经不再想穿那些就是三件套式的西装啊、裙啊什么的。就是很多业内的人士，包括来的参观的 collector、参观的这个，当然工作人员还是有他们的要求，但是来参观的人，大家会比之前更放松。还有第三点呢，是其实今年无论是尤其是大品牌出了非常非常多很真诚的表，可能也是因为疫情期间大家的这个研发不希望在这个比较，怎么讲，比较不那么太平的时间去发这个新款，所以今年出现了非常多精彩的新款。我甚至是感动的，是因为你会看到这个场景，你就觉得天哪，好像10年前表展的场景，就10年前的那个状态，所有的研发部门，然后在这个巴塞尔表展的时候，争奇斗艳、百家争鸣的那个状态，好像又回来了，
我可以想象，就是可能就是 COVID 过后的 dress code 应该是比较 casual 一点。我有这种感觉，我连个人上班的时候也这种感觉。我现在常常穿西装，现在都比较少。那这我想，我这所以费参加巴塞尔表展，就是以巴塞尔表展来讲的话，你带你参加表展年，你刚说10年前，十几年前就有了。那你可以好奇问一下，你参加过几年了吗？
巴塞尔之前每年都会去，然后那个时候我还在上大学的时候，因为也在欧洲嘛，所以每年真的也都会去。我大概20岁开始就去巴塞尔表展了，到现在也15年了。当然，今年前几年是没有，就是参加表展这件事情是有15年了。
哇，好久好久。那在这次表展这个问题可能就是问费跟 Mario 这样子。这次表展你们喜欢有哪些表你特别是你们特别喜欢的呢？在 Watch Wonder 里面。
Mario，
我这次就是比较觉得不错，就是那个 Grand Seiko 那一只 Todo，就是那Codo，就是那一只Constant Force 特别，觉得看起来就是很不错。当然价钱，我觉得价钱那就另当别论。可是就是说以它的那个，就是它的设计点，就是有点也不大像之前的 Grand Seiko 的设计，就是除了它的 high complication 之外，它的设计做一个镂空的设计，就 Grand Seiko 通常比较保守的品牌，那这次做一个这个设计，我是觉得比较，我觉得蛮不错的。
对啊，我觉得那只表超酷，而且那只其实也是我要选的，因 为我也是觉得那只很漂亮。我通常不大喜欢 skeleton watch，因为你很难去，就像是我在那个 micro photography 一样，就是说不是我啦，我说之前在 intro 在啊 interview micro photographer 一样，就是说其实你很难去 identify 一个 skeleton dial。对，就是很难去 brand differentiate 这样的，我觉得啦，那我觉得 Grand Seiko 这个 constant force 真的看起来非常的，非常非常好像是他们要 make a statement 的感觉，就是说，哦，我们日本 Japanese can do something like this as well，对。
我表达一下我喜欢的。我其实这回专门去了那个 HCE 的那个展会的现场，专门就是为了去看那个 Yana and Dahl 的那个 Resonance。对，然后呢，我有试戴那一块表，然后那块表如果去掉你的表带以后，实际上只有35克。它是钛的金属壳，然后它里边的所有的夹板、所有的这个齿轮的系统都非常的轻薄，这一点我还挺惊讶的。这一点我是非常惊讶，就是这个方向，作为对于独立制表人来说，对这块表会很喜欢。还有另外一块呢，可能会让你们觉得有一点点惊讶，是爱马仕的那一块，爱马仕那世界石。其实我有想过世界石的这个， 我还蛮关注世界史的，但我发现世界史有巨大的一个系统逻辑问题。就譬如说，你是处在夏时制的位置，然后其他地方处在非夏时制的位置，然后有些地方又没有夏时制，就实际上它信息是很错乱的，而且是很复杂的。你要把这个信息明确的告诉大家，那这个整个这个逻辑是不容易去传达的。这一款表呢，爱马仕这一款呢，我认为它从读取的逻辑上来说非常容易明白。就你真觉得，我天呐，它这样设计，就一方面很爱马仕，另一方面你又觉得，哦，世界史这么解读是精彩的，是，就是好像点亮了你觉得，哦，我想了那么久，怎么去表达，这样表达原来是对的，对。而且这块的价格，我不知道在其他国家，在瑞士这块价格，我觉得算合理，或者说算，如果这个表是其他品牌，有可能会更贵，这么说吧，
你
就
这应该
是。
是有钢管嘛，对不对？
它那个好像是黑色版本是41，41，然后呢，蓝色版本是38，蓝色的版本在瑞郎的价格是21K 左右，21K 出头吧，
对啊，
对，对。
所以算这台算还蛮便宜的啊，我觉得一个 high end watch，
对，
对。
所以我就觉得，就很多品牌在这个时刻出的新款，不止精彩，而且是真诚的，对。
对，我也觉得那只表重新定位了这个 Wartime 的这种
对，
爱的的 aesthetic 跟 design，这真的是也是蛮 breakthrough 的感觉。对，然后你刚刚讲那个 Viennese Halter 的那个 resonance，我第一次看到照片的时候，我不知道它是 resonance，因为它整个很 skeleton style 嘛，对不对？然后真正仔细看，原来这是 resonance watch。然后，对，因为很多照片都是 static 的，所以所以你看 static 照片，其实你看不出来它的 resonance，要看影片才会觉得，哦，原来是就是 resonance 的一个 movement 这样子。
对，这块我觉得，因为实际上这是独立制表人，今年其实独立制表人出新款，可能就它这一块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新款，所以我很想强调一下这款的这个精彩程度，
同意。好，那当然了，不免其谈呢，就是说，我们知道 Crayon 背后另外一个推手就是 Remy 嘛，那他之前经过手的就是卡地亚的Mystery 的系列，那当然今年我们也知道，卡地亚也出了另一只是7、8、9年之后出了另外一只 Mystery 的系列手表。那这只表就叫 Messi Mysterious，是不是？其实我不是会讲法文，不过对，大概是就是卡地亚在 Watch and Wonder 出的这一只，是机芯是跟 Rotor 是就是自动 Automatic 自动上的 Rotor 是坐在一起的 Mysterious。这一只，那我知道 Remy 跟 Crayon 这么熟，然后费跟 Remy 这么熟，有什么可以给我们 share 有关于这只表的故事吗？
其实这只表我跟他讨论过，当我说我看到这只表的时候是这个神秘系列的下一款，然后他跟我说，他说，哎，我在的时候这一款就是已经在研发了，然后我说，哦，原来是这样，然后我说这个价格很惊人啊，就是看起来，我认为这个逻辑上，这个逻辑表达上。可能会对我来说太惊讶了，因为首先这个 rotor 顶上实际上是带着这个 balance wheel 的，而 balance wheel 我们从制表师的角度来说，我们希望 balance wheel 是偏稳定的环境，是因为acceleration 这些，包括你去打网球，你对它的走势是有影响的，因为它会有一个，就是你人为给它的一个加速度。 对吗？那如果把 balance wheel 放在这个就相当于 rotor 顶上，那你在运动当中的时候会让这个加速度更复杂，对，是因为你 rotor 其实也会转，对。然后我说这个逻辑我其实不太认同啊。然后黑米其实当时就觉得啊，你真是太浅薄了。我说好吧，他说这块表实质上在完成的时候，里边要解决的问题是非常复杂跟非常惊人的，因为作为一块表来说，我们第一个要考虑的就是它的 adjustment，就你怎么去调时，而你调时是只能用这个你的表冠去调时，可是你的指针呢是在中心的，所以你就要穿过这个一系列的这个系统，去给这个中间的指针一个指示。所以实质上，他说在研发这块表的时候，每一个像调时这样的 function，每一个像怎么讲，解决这个 acceleration 的问题，都是一个全新的问题，都是要研发非常多的时间的。就是它依然是那个 idea，你没有一个准备好的 mechanical 的 solution 在那里等你，你是要花心思去解决这个现实的问题。对，所以这块机芯并不是只是大家看到中间 rotor 的那一部分，它在表盘的那个 index 下面盖住了更加复杂的系统，去解决这个调时的问题，解决这个 power reserve 的问题，就是这些问题，实际上他们都是花了大量的时间去做研发的。而这也是我上回提这个高伯福斯的一个点，在宣传上或者在跟这个表友的交流上，这些部分其实是很难解释的，或者说，他们的这个 marketing 也没有这个意愿去这么深入的去解释。对，当然所有的神秘系列，其实我可以告诉一下那个。它的其中一个比较 basic 的解决办法，就是它实际上是有这个 Sapphire Disk，就是它的中心的连接跟外部的这个机芯的部分是，蓝宝石的一个盘，而这个蓝宝石的盘的外缘是一个齿轮形状的，对，就是对，
你把秘密说
对，
出来了
哦，没有，这不是秘密，就是所有的那个神秘系列都是这个原理，只是它外边这个边缘的这个齿轮可能是好多 layer，对，它可能需要非常多 layer，对。
对，其实我当初也没有想到，就是要调时间这段，真的
对
好
呀，
像
因为
很难。
你还是要用表冠去指导这个中心的表针嘛，那你怎么 through 这个 pass 去告诉他？然后包括你的这个，无论如何，你的那个 power reserve 的那个发条盒是在不停的动的，而且发条盒是固定在 rotor 上的。那你怎么把 rotor 的这个能量传达给发条盒？其实这些都是一个全新的主题要去解决。所以它研发时间长，在我看来是非常能理解的。而它这里边的每一个问题都不是一个已有的。有答案的，对，
是，觉得这蛮神奇的。对，那我们因为时间也不多，我们开始就讲讲下一个 segment 吧。那当然，我们在讲 Watch One 的话，不知道 Crayon 这边可以分享，就是有什么你们的release 或是你们的 plan 或是 if any，就是对。
那今年我没有参加 Watch and Wonder。首先有一个点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准备好下一块新款。第二呢，是我刚才强调的，因为 Watch and Wonder 今年在日内瓦是第一年，然后作为小品牌来说，我刚才说了有 HAD，就是那个日内瓦的艺术学校，它又组织一个这个展会的点儿，然后有一些，比如说 Debut Dune，它在 Bohiva。 然后呢，HCE 它在市中心的那个在 Four Seasons 边上的 S，还有一部分人在 Patton，对，也是在凯宾斯基北边一点。就是我们其实很难想象说，哎，开用这个品牌要在这些地方的哪一个地方去展。就是我们其实是没有这个定位的，这也是我为什么觉得有非常非常大的可惜是，为什么不把他们都集中在一起呢？就
对啊，为
是
什
为什
么？
么没有一个，
是因为
对，
位置
为什
不
么没
够
有一
不
个
同
地
吗？
方？
位置不够吗？是因为位置不够吗？为什么要分那么多地方呢？
我觉得是因为 Watch and Wonder 开始组织的时候。肯定有很多人有不同的想法嘛，但是我的感受是，业内还是希望有这么一个集中的地方。对，就是 Watch and Wonder，当然它在机场的那个 Bell Expo，但是剩下其他所有都在市中心，那为什么不把它们集中在一起呢？就算这些品牌，其实可以去找这个，比如说博物馆更大的地方。对，对，可能也跟这个组织的，跟这个组织也有关系吧。就是大家想组织自己那摊事儿的时候，可能觉得啊，我要去劝服 DBG 呢，过来跟我们一起，会不会这个交流成本过于高？肯定是多少有这种想法的。
了解。
对。但我大家期待是，他们如果能在一起，对 collector，对所有的这个retailer，他们从各地来，对他们来说，体力上应该是一个很大的节省吧。
哦，因为直接在机场附近吗？
Watch and Wonder 在机场附近，然后其他的全都在市中心，然后呢，很多人是两边跑，两边跑，
OK，所以你意思
对，对。
是，如果说他们在同一个地方，会比较节省大家的力气嘛，对不对？
如果 Watch and Wonder 不可以的话，其实其他这四个地方他们也可以组织在一起。我就觉得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就是很大的进步了吧。
了解。
对。
好，那我们进入我们主题吧，就是有关于就是 watchmaker 跟 watch collector 之间的深度探讨这样讨论。对，好，那我们先讲好了，就是因为我们也有Horror Marble Bro 在线上，那我们就稍微讨论就是有关于 Horror Marble Bro，当时我有。说他是说他做了什么 underhand challenge，就是那种，然后等一些 micro 的一些分享在于在 social media 在 Instagram 上面，然后造成很多表友啊，很多 watchmaker 啊都在看他的 Instagram。那自从当初我从认识他那种只有1000个 follower 之后，然后到现在可能是20000多个吧，对，是20000多个吧，对，那。所以就表示很多，他有稍微有一些 impact，在于在所谓的 watch brand、watch maker 等等这样子。那以费你们一个 watch maker 的角度，对于Horror Mario Bro 的一些影响，有什么感想呢？
哦，我其实这也是我最真的非常非常赞赏的一个blogger 或者 photographer，因为首先一点，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反馈，对，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精彩的反馈。怎么讲呢？就是我们就可以明确的感受到一个 collector 他在关注什么。他觉得哪个地方是美的？实际上，这个交流在我们来业内来说，跟这个 collector 之间是有一个 offset 的，就是他并不是他并就是我想象当中，觉得美的东西跟那 collector 看重的东西实际上是有一点点差异的，而让我们感知这个差异，对我们来说很重要。这件事儿，那第二件事儿，我最感激的点，实际上是他让很多 collector 知道，哦，那我拿到一块表，我应该关注哪一个部分，或者说我应该看哪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的美感实际上是被它的镜头 focus 到了。那在我看来，实际上是一个 share the knowledge。对，这一点当然也很重要。就是其实一个 watchmaker 他做这一行最美好的时刻，当然是一个很有知识的 collector 去说，哦，我看到了你隐藏的那个地方做得很认真。那这一点被感知到，就是你创造的这个美被感知到，是可能 watchmaker 最大的工作当中最大的信息。而这个 ins 顶上所有的照片是告诉了 collector 说，哦，你到底应该看哪，应该关注哪个部分。我觉得这点当然是非常非常赞的。
嗯，对啊，我上次在跟他录第一集的时候，我就说他是个纠察队，表友纠察队这样子，因为
也不只是一个纠察队，也让我们有更多的这个自省。譬如说，我第一次去 train 我的那个 finishing 的这个 watchmaker 的时候，我就会拿他的 Instagram 打开。我说请你认真看一下这些图片，我说你做的任何一点点的瑕疵都会被他拍到，所以这件事情是很真实的，因为我真的是给所有的 watchmaker 去看了他的照片，我说包括我自己组装的 watchmaker， 我说那你这里边的所有的灰尘都会被这样的镜头拍到。对我们来说当然是更加自律的一个就像一个警醒事情在边上存在。对，就是你是会被观察到的，你的这个不小心跟你的错误是会被感知到的。对，
对，我觉得我这个感觉我很有感觉，因为我上一集录的是一个 micro photographer， 那我可能就会觉得说，哦，可能就是对于微距摄影师才看得到的东西。可是通常微距摄影师都要他都很好的工具嘛，很好的相机。之前啊，就是十几年前或者几年前，或者是通常都是 media 这样子。可是呢，自从手机现在很方便，然后Horror Marble 又教大家怎么样拍这种照片以后，发现所有的 watchmaker 不是所有的 collector 都会慢慢看得越来越多，然后相对的也会让，就像是飞影说的，就是让就是 communication， 就是说让给 collector feedback 给 watchmaker 说，其实 we care， 其实 collector know， collector sees。 因为之前的话，可能大家就是买一些比较 high end 的 brand， 他们以为钱付得多相对的 finishing 就会好，可是其实不然，是很多时候是在 marketing， 有些时候是在其他的部分。可是呢，真正有这样 Mario Bro 这样子一个 mutual 的一个 collector， 而且是用自己的表在秀给大家看他在看什么时候，相对的对 watchmaker 也是有些 feedback， 他说哦 OK， so we need to 我们需要更自律这样子。对，我也很有这种感觉。那不知道Horror Mario Bro 本人有没有什么反应？
我第一个就是很感谢你讲的我的好吧。第一个就是其实我基本上我其实我收藏表的原因，其实我就是很喜欢那种工艺，然后还有很喜欢很精密的功能，那就是我觉得说这些做表的人是非常厉害，因为把一个那么小的东西，很精密的东西，你不只要把它做的准，你还要把它做的可以很漂亮，而且要做到可以用放大镜去看，还可以做到很漂亮，我觉得是很不可思议的地方。所以我会特别喜欢看那些细节的东西，我会觉得说，就说这有世界上真的有这些人在花那么多的心思去把一些那么小的东西还可以做得那么漂亮，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所以这是我觉得我个人非常非常非常佩服的地方，所以我会去尽量把他们就是用我自己觉得说我喜欢的表的角度去分享给大家看。对，就是这样。
那我想要问费这部分，就是 我知道，因为近年来因为 Instagram 的关系，所以也越来越多所谓的 social media influencer， 就是社群网络的一些手表的 collector， 的收藏家，然后渐渐也很多 follower 这样子。那我不，当然，刚刚你可能也 feedback 过说，哦，可能就是有关于就是让表有更自律，制表是更自律，然后让大家知道，表友都在看什么 ，collector 都在看什么。那还有没有其他东西？就是以一个 watchmaker 的角度，对于这些 influencer 的影响家的手表影响家的在 social media 上面的一些感的 thought 的想法呢？
哎，我其实更想邀请他们来看这些步骤，因为他们看到的是结果，但是他们可能在想象的这个步骤的时候是，要么怀着就是肯定有好的也有不好的部分。我觉得这些 influencer 如果有机会一定要去不同的表厂参观，这样实质上他们在对这个整个的美的这个价值体系上，跟这个工艺上会有更好的认知。而这个我当然知道很多很多大家都分布在世界各地，并不是那么 easy， 就是可以容易 travel 到瑞士来参观这件事情，但是这件事情很重要，这件事情的重要程度好像就像一个故事，缺了一个，我们看到了结果，我们看到了这个故事的这个 happy ending 这个结尾，但是之前的那些所有的事情，我们可以把这个故事写得更完全。对，我觉得这一部分可能超有意思。
我也觉得是，就因为我们也都没有自己亲手打磨过，我们不知道那个怎么去衡量那个价格，跟也是不知道怎么去衡量它这个手工是要多少年来去累积才能做出来这种像师傅级的大师级的这种手表这样子。对，所以你大概也就这个角度可能watch collector 没有。那我想要问说，除了这个角度以外，有没有什么 missing gap， 就是有就是让他们跟 influencer 跟 watchmaker 之间的桥梁。
哦，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超级问错人了，因为我最不擅长的就是我们超不擅长 marketing， 超不擅长。
OK，
这一切我们其实，哎，我其实说过，之前我跟黑米的背景，我们俩都是工程师，所以在这个市场度跟 collector 交流的这个理解上，我们俩可能都不算强项。
了解，好，没问题，没问题。那我下一个问题想问说，以一个 watchmaker 的角度，有。因为很多品牌可能都会说自己是 perfect watch， 当然可能又现在绕回到 marketing 的部分。可是对于一个 watchmaker 角度，有没有什么是所谓的 perfect watch？ 你有觉得有看过任何 perfect watch 对你而言吗？这有存在过吗？
首先我先那个表达一件事情，我觉得如果一个 watchmaker 说自己是 perfect watch 的话，我会觉得这个 watchmaker 是傲慢的。我真的会这么觉得。而且首先 watchmaker， 尤其我们就说这个，我们无论说大品牌还是说这些watchmaker independent， 他们实际上是满足了一个版图上的某一类人的追求，就是而每个人的自我表达会 match 到这一类人而已，就很难去讲说这个机芯或者这个表超完美。很典型，我之前很喜欢超薄，我很喜欢超薄这件事情，我也很喜欢追求六七十年代的那种很小的机芯，在我看来那个机家的101简直就是我想象当中的天才的表款，因为里面要解决技术上事情非常多。可是很多人不 care 啊，就是我老公就觉得，对，做的小的确很精彩，但是这件事情很多人是不 care 的呀，就是每个人，因为每个人 care 的事情实在是不一样。而作为 watchmaker， 我们是提供自己对这个 collector 想象当中的表达， 对，就是我们觉得，Pure 很典型，Anywhere 实际上 Power Reserver 非常长。我们是后来才意识到，哎，其实很多人不 care。对，就是很难讲去说有一个 perfect。那我可以再举例另外一个，可能在某一个品类上，Chrono，计时码表这件事情，那我可以说，Lemania 是非常精彩的，是完美的，是因为无论再怎么做，再怎么去改进，你会觉得，就还是比不上这一款。但这也是我们再去说某一个 function、每一个品类上它的这个精彩程度，对。
所以意思说就是也是要这个 perfect watch 也是要 perfect to a beauty is in the eye of a beholder, right? 就是要
对，
是什么西施出西施，情人眼里出西施，所以不一
对
所以
对对，
对对，所以这个你这样讲的话，就是可能就是不就没有办法说一个表示 perfect 的，因为不同的机芯、不同的有每个人喜欢的东西不一样，所以。
对对对，就他太个人了，就每个人 care 的事情实在是不一样，而这个在他这个喜欢的这个品类当中。当然有精彩的跟不精彩的，因为审美实际上是有高下之分的。那，怎么讲？就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它实在是太个人的事情。
那我另外那我这样让我好奇的，我想要问另外一个问法，有没有什么叫做 perfect complication 或是什么叫 perfect movement 的这种东西呢？
我觉得没有吧，因为实际上在制表界，很多人觉得好像，说我们做这个 complication 是一个好像有一个定式的这么一件事儿，其实还不算是，是因为你是要一直在做所有的妥协。那如果你想要 power reserve 非常非常的，长，那你的这个发条盒就会变得很大。那发条盒如果变得大的话，它跟你的 balance wheel 的比例就会不好，因为 balance wheel 其实你还是希望它跟它的比例是协调的。其实一切都是一个 compromise，然后你是时刻在做，不停的在做所有一切的这个妥协，而这个妥协的结果呢，譬如像那些喜欢做超薄的，它就会偏向优先超薄的这个妥协，那喜欢做这个大的 complication 叠加的呢，他可能就会希望去把叠加的越多功能越好。就每个人在看待这个事情的角度都实在不一样，这也跟每一个品牌他自己想要追求的这个标准有关，是因为他自己是有 ID 的嘛。譬如像近些年来，宝格丽就很在追求，我要做很薄这件
超
事情，
薄。
那他其实做的一切 compromise 都是指向这个标准的，对，对，就是还是看每一个品牌他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这个
对，
懂，这跟一样，这跟 perspective 也有关系，就看东西的角度也有关系，但
对，非
compromise 也
常非常
是。
有关系，对。
对，那我们问另外一种问法，再另外一种问法好了，就是有什么东西让一个制表师可以变成一个厉害，或者变成一个伟大的制表师呢？那我们由Mario 先回答这个问题。
OK，那我基本上我觉得就是说看，就是看你要先定义 watchmaker 是什么意思。那我觉得现在就是我们很多讲，通常讲 watchmaker 很多都是那种是一个比较 generalized 的一个 term，就是说你只要是有做表的人就可以做 watchmaker，有可能是你可能只是你的。主要工作只是在做 assembly，只是把表组装，只是说你主要是在把表组装起来，哎，可是你可能没有经过设计，或是没有经过打磨，你的责任可能就是组装表，或是修理表。那我本身觉得，假如说要真的要称上一个 watchmaker 的话，对我来说，我觉得应该是就像比较像那种。像比较像那种独立品牌，或像比较像以前那种，就是 真的是从头到尾基本上都是由一个人或一小部分人，就是他们负责，就是说从开始从一个想，一个想象，从一个想象，从一个设计之后，再真的把它实现到真的可以完成一个表这个过程，从头做到尾，我觉得才真的是很让我可以很佩服的。那这个通常我觉得现在的话，大品牌的话，基本上大部分都是他们工应该都分得很细，所以不是每个人在什么步骤都做得到。他们可能就是专注于做某个部分，那就只有我觉得像 Crayon 这个，这个品牌，我会觉得像就成立一个品牌，我会觉得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事情。你要从头到尾都要自己去处理。那你要想说 ，OK， 我要怎么做一个我的一个手表，可以跟大家可以跟其他品牌与众不同。那我会觉得说，光要这个 idea 其实要起头是，我会觉得是非常难的。那之后起头之后，你要实现，你会觉得开始，你可能不会觉得说，你开始一个 idea 你做的时候，你有可能不可能实现，所以你要真的去实现它，那个又是难上加难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说这一方面的可以做这一方面的人，我会觉得是让我非常非常佩服的。这是很不简单，就是我会觉得就像之前就像一个像平常讲那种十项全能的人，或是一些那种像之前讲的跟那种 man 一样，就是什么基本上是什么都会，就是这样，非常非常不容易。
嗯，
这是我的，对，会让我很佩服的。
嗯，那费呢？费你觉得呢？以一个 watchmaker 的角度，
我不敢去做这个评价，但是我可以从我个人的角度说，我赞赏的 watchmaker 的品质是什么。我觉得我赞赏的 watchmaker 的品质，首先是创新。实质上，我们在看这个市场上所有的表款的时候，在四五年前，有一个倦怠期，就是那个倦怠期是说，天哪！我们这个制表师这个行业，或者说我们去做这个工程师设计机芯这个行业，好像就走到了一个平台期。这个平台期是说大家都在做三问，大家都在做陀飞轮，大家都在做万年历，好像做完这些呢又把它们叠加在一起，好像除了做这些，然后呢除了不停的去增加这个表的厚度跟增加这个功能的叠加，就好像没有其他的出路一样。但实质上这个是我最不喜欢制表师的一个 part， 就是在我看来，创新的表达跟解决问题是能让人一个人觉得开心的，就是就很像生活嘛，你还是会看到生活当中你觉得天哪，摘草莓好痛苦，要弯着腰，然后又很矮，那我们要不要发明一个摘草莓机器人？就是你看到生活当中这些一切的事情，就像你在制表界看到万年历，好多万年历好可怕，如果调过了时间，就然后呢又很麻烦，然后呢那亨利木石就花了七年的时间去表达了他们对这个万年历这个功能的改进。那在我看来，就像这种制表师这种设计这种作品，就真的是非常真诚的，是因为研发这件事情实际上是很花钱又不一定有结果的。在大的公司里面，研发部门的花钱程度跟它的出产率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比例，它可能要不停的花很多的钱，可能最后出的新款是很少的。那有些公司愿意冒这个风险，愿意投入精力跟投入怎么讲，投入这个就是敢冒这个风险去做这件事情，接受我可能研发六七年最后一无所有的这个结果， 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勇敢跟非常值得赞赏的现象。这些 watchmaker 是我赞赏的。
嗯，
对，就是他们并不是说好，那很典型啊，那个 Valley de Joux 其实有很多这个三问的这个模板。那你现在看看市面上的三问去解决的方案很多都很类似，然后呢，但是也有很多的厂家为了提高更好的声音去买这些声音的分析的机器呀、啊、然后呢去做这些更多的这个保护性的保护性的这个叫什么专利、
哦、
对，就是他们做很多的这些工作只是为了提高一点点声音的丰富度跟感受，那这些事情都是非常值得赞赏的。就其实好的制表师并不怎么讲，并不只是一个一个像一个工具去表达自己这个自己品牌的 DNA， 其实它也是一个时刻在发现哦哪块机芯有什么想法，我要怎么改进它，这个功能我想从另外一个方式去实现。这个持续思考的过程在我看来是一个很伟大的制表师很珍贵的品质，是因为躺在巨人的肩膀上去说好哦，那好，那这个我去用他的这个模板，我去用他的这个方式解决问题，这也太容易了吧。首先你知道他一定能解决问题，你只是需要寻找到他。第二，你是知道他是成功的解决了问题的，那这种模仿就在我看来就不是一个，肯定是不是一个好的治疗师。对，
嗯，
对对，
好，这部分我也很 echo 这部分啦。那不过我们下一个 segment 我们刚刚讲到是什么伟大的制表师，那我们反过来问有没有什么手表的收藏家是很杰出的。当然刚刚可能费我费有说到就是 Horror Mario Bro 这样用他的微距的拍摄跟 Watch Brand 跟 Watchmaker communicate 沟通。那当然我可能这个问题想要问于Mario 这部分，就是说以你自己来讲的话，你几乎什么表 mainstream 独立 high end 或 horology 等等的都有，那你觉得什么样的一个 collector 是一个杰出的 collector 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不是很好讲，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就是收藏表有他们自己的原因，有他们自己的喜好，所以我觉得很难定义说什么才是好的 collector。我觉得有怎么讲，就是说讲广义，我觉得说，就是说呀，真的，因为每个人真的不是说没有。每个人喜欢表有他的自己的原因，那我会觉得说要走出自己的风格，我觉得是比较重要。就是说他要专注，有自己的专注，有自己的风格，我觉得那个是比较重要，并不一定说一定要买什么贵的表，或是买特别什么样的表。就是说你有自己说为什么你喜好的，不要就是说不要跟着大家吹捧同一种，就是说大品牌啊，或是现在什么。Nautilus 很 you know 很红啊，所以大家就赶快追着去买那个啊，就是那个我也觉得是，就是说你的 principle 是在哪里，你为什么喜欢收集表，为什么表会让你会让你那么着迷，那我觉得要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你要很就是说可能开始的时候收集的时候大家可能都一样，就是开始对表都不大懂，都在摸索，那我希望就是说之后可以就是每个人都有 you know, 你开始玩表的时候你累积经验，那你可能会慢慢就像我会觉得说像我自己的 经历就是我开始也是从大众品牌开始嘛，那最后我开始慢慢就觉得说我真的是比较喜欢什么表，什么会让我真的很着迷，那我就开始往那个方向走，我是觉得是这样。那并不是说大家，我觉得大家不一定要都喜欢一样的，因为我觉得这样才会让这个 collecting 比较 interesting， 因为大家会喜欢不一样，那不同品牌也会做他们不一样的事情。那我会觉得说品牌也是一样，不要说只做大家喜欢的表，大部分因为你一定要 creativity， right？ creativity 才会让这个发展会比较好，比较有创意，那你还会有创新， right？ 那就像费刚讲，就是说有时候像一些 complication 已经做很久，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把一些复杂的事情用简单的方法解决，那也是很厉害的事情。所以我会是这样子啊，是这样觉得。
那费呢？
我觉得我很同意这个 Michael 讲的一点，就是好的 collector 他一定不是一个 follower， 他一定不是一个去考虑市场上什么，哦，大家都买什么，那我要买，那他一定不是一个 collector。对，这一点我超级同意。Collector 是有自己的标准的，是有自己明确的想法，会让他是一个，就 Collector 他不是一个，他一定是，哦，那我收集某一个品类，我超爱这个，他一定是有自我表达的，并不是市场上说，哦，这个很火，那好，那我要买它，那他都不是一个 Collector， 这一点我超级同意。第二一个我想加一点的是，我觉得 collector 好奇的 collector 是很精彩的，就是他其中一个品质是他是好奇的，就像这个马海友去拍这些照片，他一定是好奇的，哦，这个地方他做的是这样的，那为什么呢？那怎么让它变得更漂亮的呢？就是他实际上是想知道这一切的原因的，跟持续的有新的这个好奇心，这我觉得也是 collector 其中一个动力吧。对，
我某个程度上跟制表是蛮像的，有新的好奇心，一直保持好奇心。
而且他肯定是很坚定自己的选择的，因为 collector 还是像 Mahel 的那个观点，他一定不是一个被市场上所谓的 popular 这些概念，然后包括溢价这些概念所影响跟引导的。对，
这让我想到那个 Steve Jobs 的一个 famous quote， 可是讲很 cliche， 什么 stay foolish stay hungry， 对，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好，那我们想要问一下，就是说这可能这 collector 跟 watchmaker 就是下一个问题，我觉得蛮不错的问题，就是说可能以一个 watchmaker 的角度， what makes 就是怎么样让一个机芯是去可以衡量说它是个好的机芯。对，费你有什么想法吗？就是可能有，对，
这我肯定有想法，因为 Watch Movement 实际上我很想把它类比于红酒，就是还是刚才那句话，每个人可能想去表达的东西不一样，那他有些人追求超薄，有些人追求复杂款，有些人追求，但是它一定是平衡的。就像你喝到你喝这个酒，它可能在就像很好的红酒一样，它可能那一块土地那年的风那年的雨跟其他年份不一样，但当你去表达它的时候，就是你去品味它的时候，它一定是平衡的，就是不会有某一个点突然说，哦天哪，这个某一个让你觉得，哦，好可怕，好扎眼。不，我认为好的 movement， 无论它在比例上，它在它的色彩上，跟它的跟这个甲板的配合上，它一定是平衡的。我认为平衡这个标准是评价一个好的 movement， 包括一个好的手表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当然，这一切都是我的个人观点，就是只代表我怎么看这个，就是我个人最喜欢什么。肯定有些人是更喜欢，就是喜欢的是不一样的东西。
那 Mario 呢？因为 Mario 可能看了很多，然后也很多都放在social media 上面晒给
表友去做，就自己去做 discussion， 在 finishing 部分啊 ，Angley 啊 ，Beverly 等等。那 Mario 你觉得呢？
我觉得那我基本上第一个，我觉得好的 moment， 我觉得对我来说，个人来说最重要就是它的稳定性一定要好，因为 我有时候会就说就是买表这个过程，那其实我最怕就是一只很漂亮的表，我期待很久，终于拿到了，拿到之后一个礼拜之内，哦，开始有一些哦，这个问题跑快跑慢，这样不稳定，那我是马上就开始从一个很期待的心态，很高兴的心态，马上就那个跌入谷底啊，因为你就发现哇，这个表怎么那么快就那么火，我是不要我等了一年两年的表，我终于拿到了，我是不是要马上又要寄回去，寄到瑞士或寄到德国或是哪里？很远，那是不是要经过三四个月，甚至一年，你要等他再修好再回来？哇！那所以我觉得一个好的机芯对我来说，第一个不管先不管好不好看，第一个一定要稳定性一定要好，一定要说我会觉得说那个表厂就每个 brand 最大的责任就是把这个 QC 做好 ，make sure 这个表不会有问题。再送给客人，这是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二个，我才会去看说，哎，这个表到底做的就是设计上啊，做的漂不漂亮？对，它的打磨好不好啊？它的设计有没有很多层次啊？我喜欢比较有层次的表，那我才会从它的美观再来去看说它到底好不好？对，
了解。
那这个是我的观点。
我就说 Mario 是一直在警醒我们制表师的，我认真的拿笔记了下来。我当然非常非常同意，因为实际上一个东西，一个表，它就是一个记录你那一段时间的心情，就是记录了你那一段时间有多期待，然后等了很久，然后拿到它，然后拿到它以后，它又陪伴了你一段时间。实际上他记录了那一段时间，如果这个过程拿到了以后发现，哎呀天哪，是就是一个糟心的事儿，立刻你那一段时间的那个记忆好像就被毁掉了的感觉。
呀，好的机芯对我来说稳定性是最重要的，因为假如说表就是机芯就是在表的话，我脚带的时候他脚不跑或是跑很快或跑太慢的话，对我来说已经没有那个，就是不管他做的多好看或是打磨多好的话，对我来说已经并不是那么重要，因为我表一定要让它动。那所以我会觉得那个稳定性是最重要，那其实我才会去看说它的设计好不好，要打磨的好不好，这样
记下来了。
嗯，那说到稳定性，那一只手表，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表盘上面有没有什么稳定性或是平衡性啊？刚像费说的平衡性的一些问题，你们可以分享的。因为我们知道一只表一定有机芯跟它的表盘嘛，当然有壳啦。可是如果说以表盘来讲的话，我们可以就是对于一个 collector 或者一个 watchmaker 来讲，是有多么重要。
哦，这个话题又是我比较不擅长的，但是我其实想表达的是，表无论表壳还是表盘，包括机芯有，当然有它，就是实际上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是把功能性已经设计好了，我们才会去考虑这个 finishing 跟它这个表盘的装饰，不是就是甲板的装饰跟甲板的这个打磨。我们是在最后一步才会去考虑这件事情，我们肯定是先把齿轮都铺好了，包括这个甲板的切割也是我们最后一步考虑的事情。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整体的概念，而这个整体的概念就像一幅三维的画一样，你就是你在想你怎么把这个画做到漂亮的，而且你在转动它的时候，你去旋转它的时候，它这个漂亮是有和谐的表达的。对，就在我看来这一切都是画的一部分。当我们在说这个机芯打磨的时候， 你可能想的就是说，好，那我现在有不同的金属，不同的金属有不同的颜色跟材质，它有不同的 texture， 就是表面的这个纹路，那我要怎么用这些纹路跟这些光影去画一个漂亮的画，去就像涂色板一样，我涂一个很漂亮的一幅画，那表盘可能就会有更多的选择，你有更精彩的颜色，更好的材质，你可以做镂空不镂空，表盘的表达可以是比机芯丰富的非常多的。对，
那 Mario 呢，对表盘对你而言多重要？
表盘对我来说其实非常的重要，因为我觉得因为表盘就是你这样，就是看表的时候，你大部分时间你会看到表盘嘛，啊，所以表盘的设计是，因为你戴在手上看到表盘的时间肯定比看到机芯的时间多，那我会觉得表盘的设计是非常重要的。那还有我会觉得说那个指针也是非常重要，对，所以我会拍很多指针的照片，因为你看表的时候你去看时间，那看时间你一定是看指针，那一个指针的设计也是非常重要，因为一个指针的设计其实可以影响到一个整个表的设计，非常大的 impact。 就是一个就算你表盘设计的，其实我觉得这每个 layer 是一个好表，每个 layer 从前到后都是非常重要，没有说一个说一个比较不重要，因为你一个设计很好的表盘，你光指针脚设计不好的话，你整个那个感觉也会差。一个指针你会觉得说 OK， 就两根针而已，可是它的设计是非常重要，它的协调性也是非常重要，甚至连它的长度，有些表看起来就是说，像我之前会看到一些表真的蛮漂亮，可是就会觉得说，这个指针有些指针太短，或者太宽，或者对对，那个整个协调性就差了。那你就会从一个，你就会觉得很可惜，你知道，一个好的表，会觉得哇，这个从头到尾做的不错，就差了一点点，就是这样，所以是非常重要。
了解，这大家可以做很多笔记。我接下一个问题有关于我可能就跳过一些我刚刚就没想问的问题，那我直接问一个比较一个 cliché 的问题，然后也是大家常问的问题，就是一个表 collector 跟一个表的watchmaker 的一个制表师的一个想法，就是说百达翡丽或者是朗格如果你会喜欢一个品牌，会喜欢哪一个品牌？然后是为什么？因为为什么会问？先想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啊？因为在百达翡丽来讲，就是大家都觉得百达翡丽它的可能 finishing 啊，或它的 heritage， 一个是故事，一个是机芯。那所以我会觉得不同的角、不同的 collector 或者不同的 watchmaker 有不同的角度，所以我才会问这个问题。所以百达翡丽或是朗格啊，如果你喜欢一个品牌，你会喜欢哪一个 ？Mario 开始。
我会基本上我是比较喜欢朗格的，那其实我本身其实从开始就是收藏表的时候，其实我是很喜欢朗格一个，虽然我可能在 IG 上面我可能会批评朗格这个那个，其实我会觉得我其实是一个
爱之深
折之切，
对，我其实是很大的朗格粉丝，因为朗格是开始我开始收藏表的时候，第一个品牌，就是让我真的非常喜欢的一个品牌。那就这几年来，我觉得就看他们的怎么讲，他们的经过会让我有点越来越失望，我觉得有点变成大品牌的趋向，就是只是为了怎么讲。就是赚钱，然后是当然，你每个品牌都是目的，你当然一定要赚钱。只是说他们，我觉得他们有点失去了原有的，比较失去原有之前的精神，我会觉得是比较失望。但是两个品牌 PP 跟朗格来比较的话，我肯定是喜欢朗格比喜欢那个百达翡丽的更多，因为我会觉得至少朗格在打磨上。我会觉得打磨的是比百达翡丽好， 那我之前我自己的观察，我就觉得说，朗格至少在不同的价位的表里面，它的打磨的程度是比较 consistent， 不会说一个三四十万的朗格表跟一个两万的朗格表，它的就是两万的表就是有一些事情，就是说它的打磨有一些就没有做到，我觉得这是比较他们做的比较 consistent。那我觉得百达翡丽的话，就是你脚表的差价比较大的话，我觉得那个明显就是比较明显可以看到说，它比较低价位的表，它的打磨绝对是可以很明显看出来，没有比它高价位打磨那么好。那我之前有去问一些百达翡丽店，他们都说他们都不承认嘛。那我也不知道，反正我这是我自己的观察。那我一直是这样觉得。那我会觉得还有我喜欢朗格的地方，就是另外一个地方就是他的那个的 technical 一些那个 engineering， 我觉得是做的非常不错。就是说他们做的功能，可能做功能，他第一个就是他会可能会做一些其他人都还没做的，对，可能会改一些，就是说有一些功能，就是有可能像 chronograph， 大家都做 chronograph。可能他可是他就做 OK， 我做了一个 chronograph 之后，我再做一个是 double split， 哎，我之后再做个 triple split， 哎，这些都是没有人之前没有其他品牌做过。那我会觉得他会比较朝 technical 方向，我也比较喜欢他，就是他会就是怎么就是说
技术端
那个他Hello，
你说往技术端的这角度嘛，对不对？
对，就是说他就是做同样的 complication 跟其他人做，可是他都会做一些比较特别的，像他 mini repeater， 他虽然也是做 mini repeater， 可是他的 mini repeater 他是 decimal mini repeater， 对，就是还有一些说他有一些特别的设计的功能是跟其他不一样的。那这是我非常喜欢朗格的地方。
那费呢？
其实我们在比较这两个品牌的时候，我们其中一个点是，首先我提醒注意一个点是，百达翡丽依然不属于任何一个集团。而我想表达的是，朗格它毕竟属于立丰集团，所以你会从在它早期，然后到现在一直慢慢失望。这个点是跟它属于一个集团是有高度相关的，这也是为什么在这种它其实它生存处境是不那么舒适的。首先它是上市公司，然后呢集团的领导也是会去看，集团领导实际上是这很明显的嘛，那你能带来多少盈利嘛，那集团的领导可能只看你这一点。那如果你今年带来盈利没有那么多的话，那可能过几年你就不在这个位置上了。我觉得这是一个结构产生的失望，这个结构所产生的失望几乎是必然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讨论这个 independent watchmaker 的时候也是在讨论 independent brand， 是因为当你没有一个外部的力量一直在看你的所有的这个数字的时候，就是你做的这个决策是有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承认他可能比他早期的这个作品是失望的，但是这不是他的问题，就我觉得这可能是他所处在这个位置导致的这么一个结果。而我喜欢朗格的点是在于他就是非常非常典型的我刚才描述的，就是平衡，就是无论他的表盘，然后他的机芯，他的一切的平衡都做得极其到位，而且他有一种数学上的，就是你看它，甚至你看它表盘上的字体，你会觉得，这是数学家会用的字体，这是会写，这是会去演算一个要发表的 paper 人会用的字体跟结构的表达，你会觉得很舒适。这一点我一直都非常非常赞赏朗格， 但是也是因为他的这个属于集团以后各种决策可能会导致他做很多妥协。德系表中我甚至认为现在的 Maurice Grossman 就是当年的朗格，对，
嗯，
对，就是
这个句点下得非常好。
对对，就是那个，就 Maurice Grossman 就是当年的朗格，就是因为他依然是独立的，他是真诚的，他是努力想去表达的，而且他有德系的那种平衡感，嗯，对，
嗯，也有一些 innovation， 对。
对对对，然后举 PP 的，我从我的角度来说，PP 实质上它内部的结构是它的高端制表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是独立管理的，所以你说它的那个基础就是很 basic 的基础款跟高端的制表的这个打磨不一样，哦，这当然是真的呀，是因为他们的管理的那个，他们管理都是分开的，对。就好像它的高端制表是另外一个表厂一样，是另外一个品牌一样，所以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它毕竟是一个很大的公司，然后这个很大的公司的通病是，我们的基础款就是为了挣钱的，然后呢，我们的高端款就是为了企业形象的。对，所以当然高端款的真诚程度是更加真诚的，对，嗯，
那我也是觉得，就是百达翡丽，我觉得就是就现在比较看它，就也比较没有怎么在创新，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我来说，这个品牌是很重要，就是一个创新的部分，那么花多少的心血去做一些新的东西，那百达翡丽我就觉得看到的东西是比较少，他们很多都是。换颜色啊，不然就是把同样的不同的 complication 凑在一起啊，这样就做成一个新的 model。那我觉得这是比较失望的。
嗯，好，那这两位都不同的角度都看起来都给 Bell 听到都非常很好的分享。那我想下一个问题非常可能也是不能说 controversial， 不过也是从来也没有听过一个 switch matchmaker 会有关于会回答这些问题，就是也不是回答，就是说因为大家知道就是日本嘛，他们做很多就是 hybrid 的表的机芯，有关于 mechanic quartz 或是 spring drive 等等，那我想问费对于 spring drive 的想法。
嗯，我觉得首先这种结合是有区域性的表达的，就是它是有区域性的，譬如说我认为它可能并不属于瑞士制表的审美系统，或者说它在瑞士的审美系统当中依然属于一个极大的创新，但是还是那句话，就他一定有喜欢他的这个人群，他满足了喜欢这个人群当中的这个价值体系，其实就够了。因为每一块表都不可能取悦所有人，对。
我觉得这回答非常好。好，那我们就下到还是 Mario， 你对 Spring Drive 有什么看法吗？
Spring Drive 其实我开始是比较不能接受 Spring Drive， 因为我开始就会觉得说它不是完全的 mechanical watch。那我也是考虑了蛮久，我是经过一段时间，我才会觉得说，其实我比较之后，我就会因为我其实我那时候还蛮喜欢那个 Credo IEG， 那之后但它是 Spring Drive， 那我那时候开始就会觉得说啊，为什么不是完全的 mechanical watch？所以我也是想的有蛮久的一段时间才考虑入手那个 Credo IEG。 那之后我也慢慢就是说开始我也没有对 Spring Drive 那么了解，只是觉得说它不是完全的 mechanical watch。 那我会觉得说之后我会觉得说我是不是心胸太狭窄，那我会觉得说我只要是一个 collector， 我为什么不能 you know, 比较 open 一点去 去真的去了解一些它到底是为什么要做 Spring Dry， 它 Spring Dry 的好处是什么地方。那我就之后会就是开始做一些比较多的那个 research， 看到一些 article 越看越多，那我才就会觉得说我才会发现说它其实它也有它的好处，它也有它厉害的地方。那所以我最后才慢慢比较可以接受这个这个 Spring Dry 这个机型，所以我之后才会那个买那个对，那
维朵，
那之后那我现在对，所以我现在我会觉得说，我其实我从开始比较不能接受到现在，我是完全可以接受。那我可以看出它美的地方在哪里，所以其实我是经过一段蛮长的过程，可能花了两年的时间吧，从对他开始比较不懂，到最后花了蛮多时间去看，所以现在我是完全可以接受。对
啊，我个人也想要入手一支 Spring Dry， 我目前都还没有找到喜欢的，我应该说就是喜欢价钱的。
对，还有就是说之后也发现就是说 Spring Dry 你真的在跑真的很漂亮，就在滑得很漂亮。
对，
那还有我觉得很厉害的地方就是说，它虽然它不是完全 mechanical， 那你也它也基本上它可以自己产生那个 power， 你也不用换电池或干嘛，那我觉得那是它非常厉害的地方。
对，
它其实还是 functional 导向的，就是它实际上提供了一种功能上的稳定跟舒适度。对，
而且很准。
对，很准，非常的准。
谢谢各位表友的收听，那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一集。这一集是集 Oral Mario Bro 跟 Crayon 的费，跟我们对于收藏家与制表师的深谈。那 Part 2呢，也马上就会推出了。那如果说表友对于这一两集很喜欢的话，也麻烦帮我们推荐给其他表友听。谢谢，谢谢大家的时间，我们下周见。